House of Huawei,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's Most Powerful Company. 作者伊娃豆豆一方。出版2025年。核心命题。House of Huawei 不是一本企业公关史，而是一部由华尔街日报记者历时多年调查写成的纪实作品。伊娃豆试图回答一个看似简单却极难回答的问题，华为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？在外人眼中，它是全球电信设备霸主，5G 先锋，中美科技战的焦点。在对手眼中，他是政府代理人，知识产权争议制造者，规则破坏者。在员工眼中，他是一支夜以继日作战，以狼性自勉，用股权激励绑定命运的军队。作者通过数百次采访、内部文件、法庭记录与一线报道，把华为还原成一个由人、恐惧、野心与生存本能构成的复杂组织。这本书的核心命题是，华为的成功首先是一种组织能力的胜利，而它的危险与争议也恰恰来自这种能力的边界。核心观点一，任正非的军队底色塑造了华为的战士文化。任正非1944年出生于贵州一个普通家庭，成年后考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，随后入伍成为基建工程兵。他在军队里学到的不是战术，而是一种在资源匮乏、命令混乱、环境极端的情况下完成任务的能力。1978年，他作为工程兵代表出席全国科学大会，接触到当时中国最先进的通讯技术，这成为他日后创业的伏笔。1987年，43岁的任正非在深圳创立华为，注册资本仅 2.1 万元人民币。公司最初代理香港一家公司的程控交换机，但任正非很快意识到代理没有未来。1990年代初，华为开始自研交换机，把赚到的钱全部投入研发。当时公司实行床垫文化，研发人员在办公室放床垫，累了就睡，醒了继续干。一位早期工程师回忆，项目最紧张时，大家连续几周没有回家，食堂把饭送到实验室门口。这种文化的核心是恐惧驱动的紧迫感。任正非多次在公司内部讲话中说，华为离破产只有三个月。他不是说说而已。华为每年把销售收入的 10% 到 15% 投入研发，即使在国际市场遭遇封锁时也没有下降。1996年，华为启动华为基本法，由任正非带领高管逐字讨论，试图把创始人的意志转化为可执行的组织规则。这份文件反复强调活下去三个字，这不是口号，而是华为所有战略的起点。核心观点二，员工持股计划是一把双刃剑。华为不是上市公司，也不属于任正非个人。根据作者披露的华为内部文件，任正非个人持股比例长期低于 1%， 其余股份由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代员工持有。这种结构让华为在过去30多年里吸引了大批顶尖工程师，因为股权分红曾是华为薪酬的核心组成部分。2010年前后，华为普通员工的年收入中，分红可能占到一半以上。但员工持股计划也有另一面，它让华为保持神秘，也让外界难以判断公司的真实财务状况。作者指出，华为从未公开经过独立审计的财务报表，外界对其负债、现金流、利润分配知之甚少。工会持股机制还引发了一个敏感问题，如果员工离职，股份必须按公司规定的价格回购，这个价格由华为自己决定。多名前员工在访谈中表示，他们在离职时对股权估值感到困惑甚至不满。更深远的影响在于，员工持股把个人命运与公司高度绑定。当美国制裁来袭，当海外市场收缩，华为员工的第一反应不是离开，而是更拼命的工作，因为他们的财富、身份感和未来都与公司连在一起。作者采访的一位2019年离职的高管说，在华为，你不是在为公司打工，你是在为自己的股份打仗。核心观点三，孟晚舟事件是华为全球化的转折点。2018年12月1日，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机场转机时被拘捕。美国政府指控他涉嫌欺诈银行，隐瞒华为与伊朗业务往来。这个消息瞬间把华为推入国际舆论风暴中心。伊娃豆用大量篇幅还原了孟晚舟被拘前后的细节。他在机场被边境官员盘问数小时，手机和电子设备被没收。他的丈夫和孩子当时正在等待他共进晚餐。 接下来的近三年里，孟晚舟被软禁在温哥华的两处豪宅中，脚踝上带着电子监控器，每天必须在晚上11点前回家。她的生活被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，但她在公开场合始终保持镇定。孟晚舟事件对华为的冲击远超一个人的自由。它标志着美国从监管华为升级为打击华为。2019年，美国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，限制美国企业向华为出售技术和零部件。2020年，制裁进一步收紧，任何使用美国技术制造的芯片都不得供应给华为。这意味着台积电、三星等代工企业也无法为华为生产高端芯片。华为的智能手机业务一度超越苹果，接近全球第一，在制裁后迅速滑落。作者在书中强调，孟晚舟事件不是孤立的法律案件，而是中美科技竞争的人质化。对任正非而言，女儿的个人命运与公司命运被强行捆绑。对美国而言，这是一次向全球展示决心的行动。2021年9月，孟晚舟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延迟起诉协议后返回中国，华为则进入了一个更漫长的自力更生阶段。核心观点四：美国制裁倒逼出华为的国产替代长征。制裁初期，华为内部一度陷入慌乱。海思半导体，这家华为多年前秘密扶持的芯片设计公司被推上前台。2019年5月16日，美国实体清单生效前，海思总裁何庭波凌晨发出一封内部信，宣布多年备胎芯片一夜转正。这封信后来成为华为抵抗精神的象征。但作者冷静地指出，备胎芯片的设计可以一夜转正，制造却不可能。华为的芯片设计能力世界一流，但中国大陆的芯片制造能力当时无法满足高端需求。华为不得不寻找替代供应商，重新设计产品，甚至改变商业模式。荣耀手机品牌被整体出售，就是为了绕过制裁，保住一条供应链和市场渠道。更隐蔽的变化发生在研发体系内部。华为开始大规模投资国内半导体产业链，从材料、设备到封装测试，几乎每个环节都有布局。同时，公司把更多资源转向不依赖先进制程的领域，比如智能汽车解决方案、企业业务、云计算和操作系统鸿蒙。作者采访的一位供应链人士说，制裁让华为明白，全球化供应链是奢侈品，自主可控才是生存必需品。这个过程代价巨大。华为2021年营收同比下跌近 29%， 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下滑。但公司没有裁员，而是把人员重新配置到新业务线。任正非在内部讲话中说，我们没有退路，就是胜利之路。这句话后来被广泛引用，也揭示了华为在绝境中的组织韧性。核心观点五：华为的不透明既是护城河也是原罪。伊娃豆在书中反复强调一个矛盾，华为越是成功，外界越是不信任他，而他越是不被信任，就越有动力保持不透明。这种不透明体现在多个层面。首先是股权结构。外界无法像分析上市公司那样拆解华为的股东、利润和控制权。其次是政府关系。作者承认，华为与中共、军方、情报机构之间的关系是外界最关注的问题，但直接证据极为有限。华为坚称自己是一家员工持股的民营企业，没有政府背景。批评者则认为，在中国体制下，一家如此重要的科技公司不可能完全独立于国家意志。再次是商业行为。书中详细记述了华为在海外扩张时多次卷入知识产权纠纷，包括与思科、摩托罗拉、 T-Mobile 等公司的诉讼。有些案件以和解告终，有些则暴露出华为内部对竞争边界的模糊认知。作者没有简单判定华为有罪或无罪，而是指出在一个高速成长、以结果为导向的文化中，规则边界往往被模糊。这种不透明最终成为华为最大的护城河。竞争对手难以复制它的组织效率，国家难以从外部瓦解它的供应链，媒体难以穿透它的叙事。但它也付出了代价，在西方国家，华为几乎成了不可信任的代名词， 5G 业务在多个国家被禁或受限。实践意义。对个人而言，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关于组织韧性的极端案例。华为的故事说明，一个组织的长期竞争力不仅来自技术或资本，更来自一种能够把恐惧转化为行动的集体文化。任正非的冬天论 床垫文化、股权激励，本质上都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，如何让一群人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持续奋斗。这个问题对任何想要打造高绩效团队的人都有参考价值。对企业管理者而言，华为的教训在于增长速度和规模不能替代治理透明度。华为在技术上取得巨大成功，但在全球信任建构上长期失分。当国际环境友好时，这种失分可以被订单掩盖，当政治风向转变时，它会成为致命的弱点。对于任何有志于全球化的中国企业，华为的遭遇都是一堂昂贵的课。对理解当代世界的人而言，这本书是一扇窗。它展示了技术、资本、国家意志与个人命运如何在中美博弈中交织。华为不是一家普通公司，它是中国科技崛起的缩影，也是美国遏制战略的焦点。无论读者站在哪一边，都无法忽视一个事实，华为的命运已经超越了一家企业兴衰的范畴。总结， House of Huawei 的价值在于它没有把华为写成神话，也没有写成罪状。伊娃窦用大量一手材料呈现了一个复杂、矛盾、充满张力的组织。华为有令人敬畏的执行力和韧性，也有令人不安的边界模糊和神秘主义。任正非既是远见卓识的创始人，也是把恐惧植入组织的战略家。孟晚舟既是财务高管，也是大国博弈中的符号。读完这本书，读者不会得到一个简单的是非答案，但会更清楚地理解为什么华为让对手如此紧张，为什么他的员工如此忠诚，以及为什么他的未来仍充满不确定性。在全球化退潮、科技竞争加剧的今天，华为的故事远未结束。